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那我们再接着下去看这个文殊法门啊。那开始进行之前呢，我们回答一下这个前面我们上星期谈到的内容。那有同学提出了一些问题啊。这问题在第17页。17页谈到这个佛净土跟佛寿啊，那第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释迦佛有净土啊，这个我们把它放大。那这边有两个说法，哪两个呢？第一个，是《首楞严三昧经》所说哈，大家有讲义，那这边也给大家看一下。那《首楞严三昧经》这边谈到啊，这个佛啊，他在这一个无量无边百亿万亿那有他的一个世界呢，土世界啊，尽有神力，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啊。那导说这样，世尊在无边佛土现身说法啊。那这边有谈到这个一灯明土，那一灯明土是世尊的一个净土，是娑婆秽土以外的，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是此土以外的，这个净土在此土。但是呢，《维摩诘经》它讲的是此土，随这个众生的这个心的清净跟不清净呢，那所见就有所不同。那这意味着什么？这个净土跟我们秽土是在同一个时空。好，那这边就要去了解一个问题，就是在佛典里面，它有一些对这个佛土，它有不同的一个层次。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不一样的净土啊？那问题就是说，世尊有这个净土吗？一说在他方，一说在此娑婆。那这个娑婆是依不同心境所现，那净土跟秽土它是不同国土或是依个人心境所现，是问题了齁。那在导师的一个著作里面，特别是净土与禅的净土心论，大家可以写一下齁。那他有提到，他说佛的净土其实有不同的一个层次齁。第一，有一种净土叫做常寂光土，这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就是诸法实相，因为佛住在就是住诸法实相中嘛，那它也是一种，这个土其实就是一个范畴了，它也住在一种境界里面，所以它也是也名为土，叫常寂光，因为诸法实相呢极静常，然后有这个光明啊。另外呢，还有一种土叫做受用土，那这个是这个蛮高阶位菩萨他们才能够啊，才有机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比较多的呢，大部分这个佛典里面讲的这个土呢，佛国土主要是这一个硬化土啊。这硬化这边有字啊，不是那个土硬化，它是应众生之机感所化之净土啊。 那这个就很多，这个就很多，就是像释迦佛他在五万这个很多这个地方说法嘛，这基本上都是应化图，乃至于这个我们说要往生啊、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极乐净土，这也是净应化应众生的机缘而感的这个图啊、好，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说，那到底这里面所讲的是哪一个层次了啊、那基本上这个娑婆的话，它是一个应化的一个图啊、那它有净有慧，那这边是谈到，就是众生的一个机感不同，所见到的世界不同啊、那一灯明土呢？一灯明土就不是很清楚，但是他说这个是术士所修的一个净土啊、也就是说这个净土呢，它除了是佛的一个净土，它还跟众生也有关系啊、那据说这个一灯明这个净土呢，它里面都是菩萨啊、都是菩萨，没有这个其他的人，都是菩萨啊、所以他到底是在此或是他呢，假设啦，两个都是这个应化图的话，其实啊就是在无量应化图之中的两个这样子啊、所以他不一定就是说到底哪一个，不用去追究哪一个为真这样子、那假设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一个是这个佛的受用图、那一个是佛的应化图，那他在不同的世界应该也都 OK 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关于第一个问题了、那再来第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是为不同众生示现，所以各佛的寿命是不是才有差别？这我们看到第十七页，在二释迦佛寿极长的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第一个圈的倒数第三行，导师说，在这个实际中，这个实际就是诸法实相的别名，如法性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实际。也就是在诸法实相的境界当中呢，是本来毕竟即灭，没有佛的出现，也没有可涅槃、这个是在实际中，然、约随顺世间，所以就导师的这样的一个说明里面呢，也就是说这个佛寿命有长有短，这是随顺世间的机感、众生的这个机感，然后会有这个寿命的长跟短，所以这个寿命的长跟短也是跟这个众生的机感有关系、就是佛的一个呈现，不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还是回到这一个虽然佛不可思议啊，无边的一个神力，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一种缘起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谈的时候呢，那其实佛的一个寿命还是跟众生的这个因缘有关系啊、他的视线是随顺众生的一个机缘所感的啊、就是彼此要相应。好，那这样子来看的话呢，那这边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佛真的是如这一个，我们这边有谈到佛寿命很长嘛、这个在哪里谈到佛的寿命很长？ OK， 在这个佛受机场这一段哈，他说：“当知我受七百阿僧祇劫，乃当毕竟入涅槃。”那这个问题很有趣，他说：“诶，那还没有入涅槃，世尊会不会来啊？发个邀请函看看会不会来？就是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但是理论上，若假设了还没有入灭的话，那当然。”佛当然是有可能，但是我们要回到这一个所谓的示现啊，好，那它包含了这个应众生之机缘所感，好，也就是说这个因缘已经尽了，那世尊就是要入灭啊，所以我们回到这一个因缘的一个。的一个机制来看的话，那其实就是这个世间跟世尊的因缘，就是他80岁他要入灭啊、哦、那能不能见到世尊，若在定中呢，十方诸佛都能够见啊、哦、那说不定就有可能啊、哦、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这一个机感这样的一个观念啊，也就是说这个世间的因缘，世尊就是80岁啊、哦、虽然说是世现，但是它也是跟众生的机缘要相当，那才会呈现这样的一个世现啊、哦、那有些地方的一个化土跟化佛，那它就寿命就非常的长啊、哦、所以这个都跟众生的机感有关系，不是佛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都跟因缘有关系的、哦、好，那另外一个比较这个用大陆那边的说法叫尖锐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既然文殊法门说这个见佛怎么见啊，什么都不见名为见佛，都无所见啊、哦，那么佛受跟这个净土应该就不重要了、哦、那重要是佛的教法，还要补上一句、哦、那是为了众生的根性才说这个净土跟佛受嘛。那按照导师这边，然约随顺世间示现成佛来说、哦、那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也就是应众生的机缘所感，众生的机缘所感，所以这边的示现还是要配合众生的因缘，不是就师父的理解，就是他应该不是说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跟这个神不太一样，神大概按照我这个其他宗教的圣典，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佛教基本上虽然这一个佛力无边，但是他还是要考虑到这个众生的机缘。好，那我们先谈到这边。好，我们看到这个讲义第19页，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第19页。第19页我们要来谈这个文殊法门的不是19页齁，应该是21啊 ,22 啊，对对。22页齁，就是文殊菩萨他有的这个不可思议神通方便齁。那这一段导师就是在谈文殊法门，谈到文殊他本身齁。它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哦、那这样的一个特别呢，它跟后面所要谈的这一个重视法界这件事情它有相关、哦、那我们来看这一个第三大段，文殊菩萨的这一个不思议方便。那这边呢，它的不思议方便从三个面向来显示，第一个就是经中说他是一切佛菩萨的一个师长、哦、那怎么说呢？ 比如说这一个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经这边提到啊，那这边有这边的引文呢，主要是这个佛跟舍利佛的一个对话啊。他说这一个过去啊，如手同针就是文殊师利啊，以善见识，这个善应该是食物了哈。那供养佛众，然后令众生啊，那当然也包括世尊他过去啊，他自己啊，令发这个无上正真道义。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道义啊，就是菩提心啊，发无上菩提心啊。那这个呢，就是世尊他刚开始啊发菩提心的一个因缘啊。那如今呢，如来所成这个圣觉、无极智慧等等呢，都是如手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所劝之人，就是当初他啊，就是启发我发菩提心，所以我现在成佛啊，这个都是他当时的一个功劳啊之恩。所以这个文殊发心呢，比释迦佛还早啊。那他是这个释迦佛的师长善知识，这是第一则经文所提示出来的啊。那再来呢？不只是释迦佛往昔这个善知识，他也是一切佛菩萨的一个师长。那这个也是在这个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经里面所说啊。那他这边我们这主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说他提到这个十方世界不可称现啊，不可计数的这样的一个诸佛国土，那这些世尊呢，都名为能人释迦牟尼啊。这些佛呢，都是这一个文殊师利所劝，就是启发这些当初还没成佛之前呢，这些佛的前身呢，发这个菩提心。那是这个看到第三行，如手大士所开化者，于今现在转法轮，不可称现。就是他当初所度了这些人啊，启发他们发菩提心的，现在在转法轮的都不可称现啊。这边转法轮应该可能特别指的是佛啊，何况有行菩萨圣者。成佛的都无量无边，更何况是还没成佛的哈，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所以呢，最后一行一经文一文，如手同针，则是诸菩萨之父母，也是诸佛之父母啊。所谓的父母，就是让这些佛成佛的一个因啊，因为他的一个劝导启发，所以他们发菩提心，现在都成佛了啊，所以现在这边埋了一个伏笔，哎，他度的人都成佛，自己都还没搞定啊，真的是这样子吗？后面会谈啊。好，所以这边就是谈到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他的这个不思议啊，第一个不思议是。他是一切诸佛的一个师长啊。那第二个呢，他是为众生而做无尽期的骄傲。一般我们说这个地藏菩萨说什么？地狱不空怎么样？事不成正觉嘛啊。那文殊菩萨发什么愿？然后我们来看啊。他说我是本愿的如佛所言啊。那这边呢，主要是他说这个，我们看第二行，道眼彻见，光睹 观十方，悉见诸佛，普劝化一切众生，悉成佛道。那无心坚住，咸开化之，皆是无生之所劝化。什么意思？就是说文殊菩萨发这个大愿，就是凡所见得到的这个无量无数诸佛，都是文殊所劝住发心的。那也就是说，没有一佛不是文殊所劝化，这样的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才满愿成佛。那个地藏菩萨是地狱不空，那文殊菩萨是所有的佛都要经过我的一个启发那我的启发之后呢，那他们都成佛全部都成佛，那这样子呢，那他才成佛，就是一切人都成佛之后，他最后成佛，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导致说这个为众生而做无尽期的一个教化是大行菩萨应有的一个志业。那在大圣经传说的菩萨中呢，文殊师利是彻底表达这一悲愿，所以大家一般都只知道大智文殊，其实他也是大愿文殊。这个是导师在文殊法门里面特别点出来，那这个是他这个不思议，显现他不思议的第二个面相那第三个呢，我们看到23页那他是佛而菩萨，菩萨而又是佛那老师这边说延续前面的，然后就是一开始他说什么是佛，那菩萨达到究竟圆满就是佛那成佛还是无间期的为众生，这个是文殊师利菩萨，所以这个现身为菩萨的可能已经成佛，成佛了呢也可能这个方便示现菩萨身，那文殊师利菩萨就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意涵，就是文殊菩萨他是不思，所谓的不思议呢，就是没办法去想象所以如果大家要问师父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导师都已经说这是不思议，就是不思议，就是他你只能去怎么说，就是去意会他的一个境界是非常的深不可测乃至于这个菩萨的一个悲愿无尽期的为众生这样子那这边导师有谈到首楞严三昧经说文殊菩萨是过去平等世界的龙种上佛那璎珞菩萨璎珞经也提到过去的大身如来就是现在的文殊师利，好像不同的佛那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师父也不太清楚，反正经中有这样子说，那要表达什么意涵？文殊是佛而菩萨，菩萨而又是佛，结论是什么？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就是文殊菩萨他本身他有这种不可思议的一个特质，所以他的法门呢也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一个教学方式这种方便易于圣意方便这样的一个教学。好，那我们这份讲义就跟大家谈到这边也就是我们简单做一个回顾，这一份讲义先谈这一个什么，就是跟佛有关，也就是说文殊法门里面这一份主要谈两个重点，一个是佛身观，然后附带谈这个佛土跟佛寿，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这一个文殊菩萨的一个方便行，那这一个方便 又引导出这一个不思议的一个方便神通、哦、所以这份讲义谈了两个课题、哦、那这个菩萨的方便呢，就是一切都是佛道、哦、这个要大家要记得，就是一切法都是菩提、哦、那这个跟文殊法门的一个教学，对于这个诸法实相的三个重要的类级，如法性实际里面，它重视法性，也就是法界这样的一个教学，非常的有关系。从这样的一个教学里面，就会开展出这些种种的方便。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新的讲义24页、哦、有拿到吗？文殊法门概说三、哦、有、哦、有些没有呢，请这个帮忙传一下、哦、那这边就要进入，前面都是谈这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哦、这边开始谈理论，它的这一些不可思议方便呢、哦，这种种的这一些实际的一些利益众生的一个方法，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哦、它根源于什么，怎么样的一个理论依据，那这边就是要来谈、哦、好，那一开始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诸法实相呢，经中常类集三个名词在一起、哦，也就是这个如法性实际，我们直接看到这个刮胡二文殊法门义祖籍，这个如法性，这边的法性是法界的一个翻译、啊、就是 Dharma Dhatu、啊、在下面的解说里面有，那在这个三类的名称呢，这边先简单的做一个说明，就是如，什么是如？这边因为没有办法这个、啊、对话，所以由师父来自问自答如果在敷衍一问，就要有人要举手说现在因为如果是远端那边就没办法听得到、啊、好，这个如是什么呢？它主要的一个意思，如啊，相同的意思、哦、也就是有相同的特质，这种相同的特质是一一法的一个共相、哦、所以这个如它的一个字面上意义就是每一个法它都有一个相同的东西，一个特质、哦、也就是一切法空无自性这样的一个特质、哦、所以这个如呢，主要是在这个一一法所显的这样的一个实相，那称为如，就大家都相有共通的一个特质、哦、所以它是在一一差别的法中所显这样的一个实相，名为如，也就是相同的特质。那法性呢，那导师列出来的这一个梵语呢，是 Dharma Dhatu， 是法界，这个 Dhatu 是一个很困扰的一个语词，它的意思非常的多。那这边这个 Dhatu 呢，主要取的一个意象，就意思就是一个范畴，一个范围，一个境界、哦、那什么意思？法在这个不同的文脉也有不同的一个理解了、哦、那它有时候指真理、哦、所以这里可以把它理解为真理的一个范畴、哦、就它的一个范畴这样子，是不是只能想到这样的语词、哦、因为诸法实相怎么回事？不可说、哦、那说了有时候就很难说，所以 师父只能用这样的语词跟大家描述法蝎，主要大概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他经常被用这个大海来譬喻，就一切的河流呢入了这个法界呢，就把原来那种个别的特质都不见了。所以法界它主要指的是一种一切法所入的一个变成一就是没有差别这样的一种情况的一个范畴的一个境界。那实际呢，这边给的这个梵语叫 Buddha Koti。 Buddha 是什么？Buddha 就是真实的意思。Koti 呢就是边际。那引申意呢，最高点也是一个边际嘛。所以这个实际呢就是真实的一个就近处。真实的就近处。它也是这个诸法实相的一个译名。这个就近处就是最高点，这个 Koti 它就是最高点。所以同指实相，不过名称不同，意义也多少差别。那刚刚就是给大家简单说明这样的一个差异性。好，再来我们看到25页。那文殊法门它也类及这些教学，就是提到这一些语词。但是呢，我们看到结这一边，前面都是举例说明文殊法门哪些经列举的哪一些名相这样子。那重点在这个25页的三节这边。他倒在最后这第一行的后面，文殊法门在这个如法性实际三明当中呢，他重于这个法界跟实际，尤其重于这个法界的倾向。导师说不可不特别注意。我们在这一个文殊法门一的时候，这可能因为大家没有带，所以这边师父秀一下。导师曾经有一段话，他说这个文殊法门他有这一个泛倾向，泛本体论的一个倾向。那什么叫本体论呢？这个本体论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哲学上的一个名相我们一看导师的一个，这个是从中观经论里面引出来的给大家看一下。本体论在谈什么？那导师说这个释迦佛在世的时候呢，外道主的主要者他是婆罗门那婆罗门教的基本思想是本体论的或是一元论的那怎么回事呢？以为宇宙人生为是一本体泛或我等的显现，也就是一切法是由一个什么东西为这个基础，然后呢显现为一切法所以所谓的本体论呢，就是一切的一个显现都依于某一个根源那这个是本体论的一个，从导师的说明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所谓本体就是一切法的一个根源根源性。好，那这边这个法界呢什么意思？一切法入于法界依于法界，这边后面会谈到一切法它依于法界，那怎么回事？依有因的有因义一切法依于法界或是入于法界属于法界，这样子 就有这样的一种，好像一切法根源于这样的一个法界而有、哦、那其实这种类似的说法，其实中论它也有类似，就是已有空义故，是吗、哦、一切法得成，那这个主要是一种来说明它无自性、哦、但是在文殊法门前面我们谈到般若经重视遮权，但是文殊法门重视表权，正面的表述，它容易让人家觉得，或是后面的人很容易觉得他要表达的呢是一切法是基于一个、哦、一个什么东西、哦、作为一个根源而有、哦、那这个就是法界的一个教学。我们接着下来看这个法界的一个意涵、哦、好，我们看这个文殊经典所说的这个法界。那第一项就是文殊法门对戒有独到的一个发展。那导师说，同一实相的如法界实际，在说明上它是有所不同。那大智度论有所解说，那他这边就暂时不说了。那详细大家可以看这《大智度论》卷32、哦、有问题可以问《大智度论》的专家，我们院长。好，那这边导师说，文殊法门特重这个法界、哦、特别对这个界有独到的一个发展、哦、所以应略加说明、哦、那首先他引了这一个《入法界体性经》的一个内容、哦、那这边经文里面就提到说文殊师利，我不见法界有其分数，不是我们考试这个分数了、哦、他这边意义就是说一个一个个别的一个个体、哦、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差别性、哦、我于法界中不见此是凡夫、哦、或是即诸佛及诸佛法，其法界无有这个圣，也就是殊特别的了，没有特别的一个差别，但是呢也没有这个坏乱，大家都平等。那后面就举了一个譬如这个恒河是印度的一条河，还有总如是等大河很多条、哦、入于大海，这个大海就譬喻这个法界、哦、其水不可别异，就是说你入了大海之后你这样一咬，你说这个是恒河的水不对、哦、已经没有差别，它就是海水、哦、然后所有都没有差别了、哦、如是文殊师利，如是种种诸明智诸法入法界中呢，无有明智的差别、哦、那也没有种种的相的一个差别了、哦、那文殊师利，譬如种种诸古、哦、诸古俱中、哦、不可说别，也就是这个所有道骨啊，放到这个谷仓里面、哦、那它就是谷仓里面的一个谷、哦、不可说有差别。那法界中亦无别名、哦、也就是有此有彼、哦、释然释尽，这些都没有、哦、凡夫圣人及诸佛法如是名字不可示现、哦、都已经没办法再有这些差别的名或是相。好，那导师的解说这边谈到法界是不可说有别异的、哦、那法界中一切名字的安立、哦、一切法都不可说有别异。那这边举了两个譬喻、哦、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个是河水，还有这个谷类、哦、 一类一类的这个骨呢，入于这骨仓，就合为一句，就不再说有别意。哦，好，我们看这一个注脚六，我们看一下注脚六。哦，那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法界的独到意义，在这个大海跟古句的比喻中可以理解出来。那法界呢，是一切法普遍绝对的真理，它是诸法实相的义名嘛，哦，所以是一切法普遍绝对的真理。那古人称之为一大种相法门，在法界中呢，一切都无二无别，没有数量的多少，也没有质量的高下跟胜劣，哦。那这样的说法呢，这个般若经也有类似的啊。老实说，本来这个般若经所说的真如法界呢，都是同一内容，真如也是一切法的本性，无差别，也没有变异啊，与法界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不同。但是呢，般若经重于这一个真如，那重在一切法中显无差别性，也就是观一切法的一个无差别啊。那这个如呢，不及一切法，也不离一切法啊。它并不是一切法本身，但它也不离一切法。所以真如无差别中，可说一一法的如性。这是重于向上体悟的，所以这个如呢，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是所谓的重于向上体悟，就是去观诸法的一切法无自性，然后体悟这样的一个诸法实相，这个是如教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重于向上体悟。但是法界呢，它重于一切法平等，一切法平等，就一切法无不是道，一切法无不是道，就这个方便了，就是一切法都能够用，也就是它比较倾向于这种菩萨方便大用的一种呈现，就是这个法界的一个教学呢，这后面我们会谈到，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们这边就稍微再把这个如跟法界，这边导师谈到这个如性啊，是从一法所显，所以观一切法的一个如性呢，然后体悟这个一切法的如实相，那这个比较如果用这个经中所说的一句话，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就是向上体悟，主要就是悟这个毕竟空，那这个实际法界这样一个教学呢，主要重在这一切法平等无别异，一切法都是道，所以他呢比较是呈现这个出毕竟空的种种的这一种方便的一个施设，那这个是对于法界这样的教学所引申出来的一个面向。文殊法门他特别重视这种菩萨的这个大方便，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这个文殊法门重视方便这样的一个教学，那它的一个理论基础呢，主要是在于它的教学对于这个诸法实相的一个三个义名里面，法界这样的教学的一个偏重，也就是一切法 都是，乃至于后面谈到这一个烦恼即菩提，一切法都是菩提、哦、这个都是同入法界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不同面向的一个呈现、哦、好，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哦、因为这边谈到这个诸法实相呢、哦、可能有一些新同学会觉得比较困难、哦、那我们这边稍微把它说明清楚一点，这边有几个注脚呢、哦、我们会带大家来看，那下星期我们就来看这个虚真天子经里面，他这边谈到除了前面这一个海水跟这个古巨玉之外呢，他还谈到这个明镜玉跟虚空玉、哦、这个就有开始有这个本体论的这样的味道、哦、一切法、哦、依虚空而显现、哦、一切法依明镜而显现，就慢慢开始这个譬喻进来之后呢，那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味道就出来了、哦、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静坐一下，然后最后回向。